请收听传统评书《龙虎风云会》续集第九讲。
房叔安和皇太子赵曙到了华山修罗刹大法华寺，结果扑空了。陈抟老和尚不在，众人是十分扫兴啊。等离开庙宇的时候，方叔安再三叮咛监寺洪本说，如果老当家的回来，求你给捎个话，就说我们呐来拜会他来了，给我们少东家前来看病。那么老和尚回来了，请他千千万万跟我们打个招呼，写信也好，直接送往开封府交给白云瑞就行了。洪本点头答应，就这样告辞了。房叔安心里头琢磨着，一路之上没出事儿，这就是阿弥陀佛呀。哎呀，我一直担心怕出岔头，最好现在就返回东京，我就算交了差了。但是呢，怎么跟这赵曙商量，赵曙也不同意，非要坚持赶奔汉中三教寺。赵曙什么意思？他看外头十分好玩，真山真水，大开眼界，比那皇宫啊强多了，这多有意思啊。哎，在皇宫一坐，一年四季是枯燥无味，但能在外头多待一天也别回去。因此这房叔安拗不过皇太子，只好点头答应。等见着张大车之后，房叔安把会的那张草图交给他。张大车乐了，方爷，哎呀，越走离我姑妈家越近呢、啊、我姑妈家就住在大山里边，哎，就是唐家寨子，哎，说不定啊还能见着我姑呢。那不是更好吗？这样一举两得。不过大车呀，老和尚交代的清楚，这路可实在是难走啊。虽然从日子上说咱能进这几天，但是道路上十分难行，你心里可得有点底。方爷，这你放心，只要车轱辘能过得去，咱这车就万无一失。我赶了这么多年车了，我心里头有数。那你最好把车检查检查，别出毛病啊。咱住一晚上，明天就进山。夜晚无话，到了次日，他们是饱餐战饭，把应用之物周到车上，水葫芦都灌满了，又带了点干粮。万一大山里头没人家，走到荒山野岭打尖住宿怎么办呢？所以应用之物得准备齐备了。都准备好了，他们开始启程。这一进了山呢，房叔安才知道洪本和尚说的一点都不假，能把人蹲得死，坐车还不如步行。因此难走的路，几个人从车上下来就跟着溜达，路好走了再上车。有时候实在难走，他们几个人还得帮着推车，累得老方是气喘吁吁。翻过一架大山，转过十八梁，抬头一看，日头下山了。往前瞅，一户人家都没有。老方啊，心里可没底了。哎，我上东家，看这意思，咱得露宿山林了。你多倒霉，没人家。是啊，管哪儿呢？车上也能住，大家将就一晚上吧。明天不会遇不上人家的。我说少东家，这路这么难走，你不觉着疲劳吗？不，我觉着精神头不错。哎，你看这大山高耸入云，你看这树林多茂密啊！哎， 在东京上哪看这个去？别看我身子骨有点乏累，可我精神甚好啊，我愿意走这样的路。房叔安心说，得，你愿意我们可跟你倒了霉了，肠子都要蹲得折了。老方苦笑一下，哎，抬头一看路比较好走了，但能遇上人家还不愿意露宿山林，这玩意狼虫虎豹的可不太平啊。因此这车子照样往前走，就在这个天要黑还没黑的时候出事了。突然之间从山石拉子后头啊，蹭蹭蹭蹭蹭蹭蹭跳出十来个人来。一看这些人呢，长短不齐，手里都拿着棒子，脸上都抹着黑灰，也看不出真正的五官相貌。为首的是个大个子，这家这脑袋长得是棱头棱角的，黑布包头，脸上也抹着锅灰，就是锅底下那黑灰啊。两道浓眉，一对大眼睛往外爆出，塌鼻子，大嘴叉，身子骨挺结实，大胳膊大腿，大手大脚丫子，大屁股蛋子，腰里头围着根绳子，手里拿着根大棒子。这帮人跳出来把车就给拦住了，站住！为首这大个子口念山歌，这山歌啊念的还不太溜，好像刚背的似的。鸭呆，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在这儿过去，留下买路财，牙崩半个说不字，你来看，我一棒子一个管打，不管埋，听见没？皇太子赵曙、小德安、张的车一看，吓得机灵灵打个冷战，顿时就傻了。张的车赶紧把车子带住了，人一咯噔。一刹那车停住了，房树安也吃了一惊。到了这时候该露出房树安的本事来了，他为什么陪着皇太子？他就是贴身的保镖，皇太子的安危全系于他的身上。老方还想呢，真不错，什么事儿都没谈上，哎，来事儿了。老方咚咚咚咚心里直打鼓啊，赶紧腿一飘，蹭从车上跳下来了，稳了稳背后的小片刀，摸了摸腰中的百宝囊。房叔安一琢磨，皇太子拿我当人五人六，我可别丢人现眼啊，不横咱假装横，不愣假装愣，不是英雄也得假充英雄。房叔安拔着腰板，迈着方步，小脖梗梗着晃着大脑袋，从车子上下来，走到前头，来到这十来个劫道人的面前，双方相距也就在三丈左右。房叔安钉子步往里一站，把对面这十来个人吓了一跳。心说什么毛病，他哼哼什么，看不着了。房叔安没鼻子，没鼻子不拢音，所以他得先哼哼，先打点气儿，这样说话才有劲儿。娘呆，哎呀，我说各位啊，哪来呢？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了，你们想拦路抢劫，是也不是呢？我众位弟兄道个腕吧，你们是哪个牛子上的？哎，房叔安过去就是贼出身，这个他能不懂吗？老方说的都是黑话，道个腕就是报通名姓，哪个柳子上就是哪个山头的， 你们那个窝点在什么地方，报一报名，我心里好有数。这帮人没听明白，哎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他说的什么玩意儿，怎么听不懂啊？为首的那个小贼头迟愣了一下，把眼珠子瞪圆了。你说的什么？哎，少说废话。不错，我们是劫道的，把车把东西全给我们留下，你们才有一条生路。牙崩半个说个不字，我们可要不客气了啊！天快黑了，何去何从？快答复，快说。闹了半天遇上吃生米儿的了，狗屁不是了。既然你听不懂那话，咱就说白话吧。我告诉你啊，看这车没，大白马驾辕，青骡子拉着长套，这马是膘满肉肥呀。你瞅这挂车多漂亮，再向你们交个礼，那车上装着好几口的值钱的东西，除了我们的穿戴之外，黄的是金子，白的是银子，圆的是珍珠，我们可带了不少啊。看见没，我们车上坐着东家呢，我们东家就是开珠宝店的，那钱能少得了吗？不过东西虽然有，就是不给你们，你们想怎么办？
哎呦，
好大脑瓜子，竟敢拿我们哥几个开心，你到底给不给？
不给。
你敢说三个不给？
哎呀，慢说三个，三十个三百个我也敢说，你数着，不给不给不给，就是不给。
哎呀，哥哥兄弟，这就怪不得咱们了，咱们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啊！糟蹋糟蹋糟蹋！从旁边跳过一个小伙子，这小伙子个头不高，也拎着棒子，搂头盖顶照着房栓脑袋就一下子。房栓上步闪身，把棒子躲开，使了一招叫金丝缠腕，哎，把这小伙子的腕子给叼住了，往怀里一拽。脚底下使了个扫堂腿，扫啪扑通，这家伙就来了个狗啃屎，好兄弟把门牙啃掉了，趴那儿都起不来了。哎，老方这手玩的还真漂亮。又有一个小伙子从背后冲上来，双手抡起棒子，奔大老方这后脑勺，恶狠狠就是一家伙。这会儿皇太子赵曙、小德安从车上也下来了，爷儿两个手挽着手，手心都冒着汗了，睁大眼睛给房叔安观战，在后头看得清清楚楚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！这要给歇着，脑袋不得开瓢吗？哎，想喊都喊不出声来了。但是房叔安眼观六路，耳听八面风啊！哎，你别看脑勺在后头听得清清的，他一听脑后恶风不善，老方上左步，身子往右转，哎，唰，使了个黄龙大转身，后边这一棒子就削空了。由于用力过猛，那小伙子身子往前一抢。再看老方身子也转过来了，以左脚为轴抬起右腿来，飞起又一脚，正好踢到这小伙子屁股蛋上，这叫借劲使劲，把这小伙踢出去八尺多远。哎呦我的妈，扑通摔在那儿起不来了。又有俩小子两条棒子左右插花夹攻老方，再干房船双臂摇开，左右动转，没费吹灰之力，两个通天炮啪啪 把两个人是打倒在地，为首那个头子一头，哎呦，好大脑瓜子，有两下子啊，敢伤我的弟兄，我跟你拼了，轮棒子踏上来。结果他这两下子也不怎么着，让房叔安三下五除二一脚就踢倒在地呀、啊。这帮人就不敢动了，其中有个胆小的喊了一声，大哥咱快跑吧，今儿个咱们什么也整不到了，对，咱们快跑吧，嗡，全跑了。房叔安呢心里正高兴呢，心说我很少打胜仗，嘿，今儿个哎真开心，屡屡得手，打得正过瘾呢，一看这帮贼跑了，他呀还感觉到挺扫兴，算了，逃命去吧。他一转身回来，少东家怎么你也下了车呢？赵曙这心才放下，紧走两步拉住房叔安的手，方爷你可真有两下子，你这功夫简直是棒极了。小德安也说，是啊，我您使的那是什么招啊，我都没看清楚，就听见砰砰几声，他们全趴下了。您一个人能对付这么多人，而且能打胜仗，您可真够了个剑客了吧。房叔安一听美，但他心里清楚，你们见过什么呢，比我有能力的人成千上万，我这两下子能拿得出手去吗？今儿个侥幸遇上一帮饭桶而已，里边稍微有个有能耐的，我非趴下不可。这房叔安心里头有数，但是他嘴不这么说。听皇太子和小德安说完了，老方是洋洋得意，哎呀，我说少东家，我说小兄弟别夸我了，这都是小毛贼呀，也慢说是他们，他们的师傅师爷来了也不在话下呀，慢说十个八个的，就来个百八十的我也不惧呀，这也不是我吹，连家巴事我都没动，是不是呢？是是，你要真行。张大车从车上也下来，边儿插上，我放爷这路不太好走啊，您看这天眼看快黑了，说不定这帮小子回去搬兵去了，咱们接茬要再往前走，背不住还得出事儿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的意思咱们甭走了，找个地儿啊，咱干脆就住下吧，等天亮以后再走也不迟。皇太子一听紧锁双眉，我看那样不妥吧，你看看在这深山老林当中四邻不靠，咱怎么个住法？你讲话了，万一这帮小子把救兵搬来，不打个老实的吗？我看最好咱贪点黑，还是找一户人家才是。哎呀，你说的有道理，那怎么办？咱只好做好了准备，硬着头皮往前走了。方叔安想，只有往前走，不能往后退了。老方也没上车，拽出小片刀来，在这警戒。皇太子和小德安上了车，张的车也没上车，在地下赶着车子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滋尿尿尿尿滋尿尿尿尿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接茬往前走，左拐右拐，天黑了。哎，房叔安眼尖，你，我说大车，你看前头黑压压雾沉沉，是不是有村落呀？是，我也发现了。哎，对，还有灯光呢。哎，遇上人家了，真不错。我这儿哪儿啊？房叔安说，管他是哪儿呢，有人家就行呗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好嘞。我驾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进了村了。 张大车放慢了速度，一边往前走一边左右打量，把车带住了。房叔安就问 你怎么能有病啊？撒爷，我现在好像在做梦一样，怎么这么巧，怎么这么寸？啥意思？哎呀，现在我认出来了，这到了我姑妈家了，这是唐家坨子，我小时候来过，但现在我还有点印象，一点都不错。
是吗？那可不错呀，真到你姑妈家还有个照应。
是啊，我辨认方向啊。对了，我姑妈住的村东头，她四邻不靠，独门独户一个大院。对，咱再往前走，眼前就是。简短接说，他们穿村而过，到了一处人家，张的车又把车停住，站在院外头往里头打量了多时。虽然天已经黑了，但是不太黑，看着也比较清楚。是，我姑妈家就住在这儿啊。一看大门还开着呢，张大车歪着脖往院里瞅瞅，有个姑娘梳条大辫，手里拿个笸箩，正从屋里头出来。大车就进了院了。哎，请问这是唐家坨子吗？那姑娘吓了一跳。哦，是啊，你找谁呀？我找我姑妈呀。你姑妈是谁呀？嗨，我姑妈就是唐张氏啊，我是从东京来的，我赶车的，我叫张大车。姑娘还没反应过来，正这时候从屋里出来个老太太。这老太太年纪不算太大，50岁挂零，身子骨挺硬实，腰板倍儿直。老太太听着院里有人说话，把灯笼点起来了，手提灯笼来到院里就问：娟子，你跟谁说话？娘啊，您看看，好像有人找您。
找我？
哪儿来的？您一问他就知道了，是从东京来的。
东京来的？那肯定是铁蛋儿了。
房叔安一听都什么词儿啊，谁是铁蛋儿？闹了半天，张大车的乳名叫铁蛋儿。老太太来到近前仔细打量，哎呦，孩子，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？